你真的很投入进去的时候，你发现你是刹不了车的。好，你可能今天跌停了，哇，少掉了100，你想说啊，明天没事，明天没事，然后再跌就想啊，第二支了，第三支一定不会，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然后把钱垫不见的。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 More Investor 摩尔大大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投资心路历程。那请摩尔大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摩尔，也可以叫我穆尔。那我现在自己有经营那个 Facebook 的粉专跟 YouTube， 然后开始写一点方格子。那名字粉专名字都叫做 More Investment， 主要呢是研究台股的市场为主。哦，那以前曾经比较多研究是股票啊、期货、选择权。哦，那近年来比较专心的在研究可转换公司债的方面。
哦，高手都往可转债去走，因为是不是风险比较好控制，然后报酬比较明确？
其实我会觉得是看个人的心态啊，因为像我周遭有些朋友，可能我也跟他们交换一些心得，说，哎，我觉得我最近做可转债不错，但他们 maybe 可能就是喜欢还是做股票期货，或者他们就是喜欢做股票，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看自己人的心性跟那个状态。
对，这我蛮认同的，因为每个人喜欢的投资产品都不太一样。
对，没有错。那像其实我也是可转债啊，大概接触不到3年吧，但其实以这个获利状况来说，大概是比我前因为我大概进投资市场大概10年以上，就比我前快10年前都还要好很多，所以我会觉得说，哎，那这块可能就是我比较有心得的方向。
对，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就像我以前也是有玩过股票，然后基金、期货我大学就开始，当然赔得很惨。那这几年我就发现，哎，我比较适合在房地产，所以每个人都要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投资产品，不一定要样样精通啦。对。
对，没有错，我好像看到你又买了几间，对不对？
对对，
跟着台积电一起买。
哦，对对，我在跟朋友开玩笑说，那个台股现在最主流，或是世界最主流，就是那个 AI 概念股嘛，就是 AI 爆发啊，所以相关的应用或半导体都有。那其实台湾的房地产也一样，其实也是 AI 或是台积电概念股啊。
所以没有错，它就是跟着台积电走到哪就涨到哪。
对，包含像现在的高雄、台南嘛，然后我觉得像日本是蛮夸张的，就是日本好像听说就是新的厂刚盖好，又要盖第二座，又要开始盖了。
对，有风声传第二座。那像台湾现在嘉义之前有传出来，那刚好像刚确定，现在又有云林，所以
哦对，所以消息很多，
遍地开花的感觉，真的。
对，所以 AI 概念或是 AI 这个领域真的是蛮，我觉得是蛮爆发性成长，因为像去年刚开始大家在谈 AI， 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又只是个炒作的题材，然后涨多了不要追。但是你看，从 NVIDIA 或台积电的财报公布，真的都是一直高于市场的预期啊，所以股价就一直往上喷了。
没有错，我其实去年刚开始它第一波的时候，跟你的想法其实有类似。然后，但是后来看了一些那个文章啊，或是一些研究报道，就发现，哎，其实好像不太像是我们所谓以前所谓的那种泡沫之类的，甚至是它的应用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了。因为现在其实现在像现在的行情不错，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往AI 泡沫、网络泡沫又要来了哦，但是看起来这个发展跟应用好像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惊人许多。对，
这里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每次当股市创新高的时候，就有人会说啊，网络泡沫又要来了。但其实我都很想跟他们说，其实你还是要去看，就是相关的公司有没有获利啦。在网络泡沫.com 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那时候真的就只是一个概念，但是相关公司的营收，有些连营收都没有，更不要再去讲获利啊。但你反过来看，其实这一波的 AI， 你像 OpenAI、ChatGPT， 它是实际就有带来营收的，然后相关的半导体公司是获利也是跟着直接成长，所以其实是营收获利都有明显成长之下，你股价创新高，但是相关的本益比并没有说啊来到了50倍、100倍以上。这个，所以我自己是不认为这是泡沫啦。
对，没有错。就像近期就是像其实买过台股的投资人，哦，他们最近戏称一句话，就是 NVIDIA 就是全村的希望嘛，大家都在期待 NVIDIA 的财报开出来，因为 SNCI 太妖了。但说真的 ，NVIDIA 财报开出来之后，确实你可以发现它真的是有赚钱。然后那个跟刚刚谢大讲到的啊，之前的网络泡沫，它确实是一个很多时候甚至我因为那时候我还没进市场，但是我后来就是去考古就看到说，哎，有些公司你只要后面打 com 就是涨十倍起跳哦，那真的是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概念的，说或许。我们 maybe 未来可以看到，哎，有些公司改成什么 AI 就会喷个十倍，
哦，那应该就是泡沫了。这个情况就真的是泡沫。
对，如果那时候出来，可能我们或许会在说，哎，那是这个可能就是泡沫，要小心一点。对，
好，那我想问一下摩尔大，就是你怎么会想经营粉丝团，以及你平常在粉丝团上都就是写些怎么样的内容？
哦，经营粉丝团应该，我好像是在。疫情前开始写，那一开始写主要是因为，我以前我是在传产公司上班，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传产公司的想法是什么，那我自己去的感觉是，maybe 可能比较中规中矩，然后一板一眼，哦，所以其实我对投资有兴趣的时候，我想要跟朋友聊，因为家里可能以前赔钱过，所以讲股票就是不准提股票，那跟朋友聊，大家都比较不热衷啦，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自己以前。的研究都是闭门造车型，我自己买报纸，然后看杂志，因为早期那个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跟大家讨论，我会觉得说，其实做投资就是跟你做很多兴趣一样，其实你是需要跟一些志同道德的人讨论，不然你很容易停滞不前，所以后来我就会想说，那我也不要用个人的方式，我就换成一个粉专的方式去发表一些感想或是心得，主要是从这个起心动念开始的。
对，我也想回应一下摩尔大，就是我觉得环境很重要。就像我自己想学房地产，那我其实初期我也是上了很多课，然后把相关的书全部看完。但是我发现其实这样还不够啦，因为你懂的都只是一些基本知识，但是其实真正行内或是水深，或者是你要开眼界的时候，其实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所以我自己也一样是开始把自己学到的房地产知识，甚至或者是说加入各种比较属于房地产产业的协会，然后以及白天呢就跑去乐居房地产公司直接上班，把自己全心全意的放在房地产的世界，这样学习我觉得是超级快啊。对，
真的想要谢大讲到这个就是一个环境，我真的觉得就是像现在我记得之前有我看到一个文章有写孟母三迁是所谓何，其实就是环境的重要性，好像是那个游艇要游大写的，我忘记了，哦，那其实环境真的很重要。那甚至谢大你讲的那个去乐居，我之前有想过要去，因为我觉得股市跟房地产都是一个我很有兴趣研究的项目。然后当然后来是走到比较偏股票，那甚至像之前比较没有那种同好的时候，我本来等一下要讲那段，我先讲，就是我也花很多钱去上过课，因为我想说，我上课就会认识相同的人。好，那但是其实上课的结果啦，就是说实际上反映在你的操作事情的投资状况，其实。没有原本你想象中的期望的理想，哦，那就比较可惜一点。
对，这是要应该说是上课只是比较有系统性快速的学习，但是离实战还蛮遥远的一段距离啊。
对，没有错，就是像你可能学了之后信心满满，然后你真的去打怪之后，你被打爆了，然后发现怎么老师都是贴赚钱的单，那难道只有我赔钱吗？然后最后因为我又很不好意思问，就比较。那个内向一点，然后是到最后，大家去跟几个同学熟说，原来你也赔钱哦，所以不是我的问题，会这样子。
那你在投资的这条路上啊，你觉得从新手到你觉得自己变成比较算是专业投资人，或是稳定获利之前，你觉得你遇到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那以我自己来说。我就是很容易在大赚之后，不是说大赚，就是比较赚比较多之后，然后继续脑冲，然后又太过度的激进，反而最后会获利回吐比较大。
是指说你赚到了一个波段之后，然后你后面就持续加码，然后全压吗？是这个意思？
或者是说，对，这个也是一个，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做 A 很顺哦，比如说我可能从100做到200，哇，我好强哦，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看得很准，我预期下一档接棒的又是什么，我就换过去，然后我又很信心满满的，就这一次就 不考虑之前的风险，我就全压，就会就是自以为赢要冲，输要缩，然后通常这种时候都是会被反噬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哦，这个我非常有感哦，就是就年尤其因为我现在已经四十了，我以前年轻时候也会蛮容易犯这个错，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准很神，那在资金控管上就真的会最重压啦。所以我朋友应该说或是业界都会讲一句话，说让你赔最多钱的通常是你最看好的那一档股票，
对，或者是你觉得最稳的时候，它通常往往会让你翻车翻的最大。
对，所以 我后来我自己的心态可能跟年纪或历练有关，我就会变成说告诉自己说啊，我不是最强的，我就是赚一般人或是市场要给我们赚的就好，然后不要贪心，就还是要做资产配置分散，然后控制好风险啊。
没有错，当我自己现在有点上头的时候，我就会打开那个例如说一些大神的粉专，看他们赚一来一去，我就觉得哇我好弱，然后就泼自己冷水。
欸，那你觉得你到什么时候或是进入市场多久，或是经历什么事件让你觉得自己比较是专业投资人？
哦，讲到这个专业投资人，因为我觉得是要先让就是应该说先定义啦，因为专业投资人一般来说是我以前的定义是觉得我好像可以不用工作了，我好像可以自己专业的做操盘，做做看盘的时候，对，我好像可以专职的时候，我自己的定义是可能是偏这样。那我大概是井底之蛙之前，可能有时候一天赚个一两百万的时候，会觉得哇，我好神哦。
那就不要工作啦，赚人家一年的上班钱。
对对对，因为我在传产公司薪水很低嘛，就是你没有年终的话，可以前好像还不到五十一年，
那真的有点低哦。
真的是很低，但是后来就是最近加的比较多，才会稍微好一点。那所以说会觉得说哇，我一年赚，你看我这样一天赚了人家一年两年的薪水，我干嘛在这边上班？我应该把精力好好放在投资上面啊，盘前资料、盘后功课，然后什么什么的。但就是随着时间，因为这个赚赔啊，是一直都是一个会，我觉得是会有一个循环啊。那通常我们都是以前会希望一直赚，那现在改变的心态就是说，我希望赚的时候能赚多一点，赔的时候一定会赔，但是不要赔太多，就是我要控制我的亏损。所以当自己有设定一个目标，因为当看到很多的大神的账单都是那种九位数、十位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赚六七位数根本不算什么，真的就是你的资产有没有累积，或者说你自己的真正的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赚钱模式，因为我会觉得我以前很多时候赚的钱都是一个运气，就比如说我真的运气好，我可能看好这只股票，结果我根本不知道它有什么消息，我蒙到了。哦，那这样子的话，以前会有一个错觉，觉得说哇我好神，哦，但是这个神之后下一档就会变成神经病，就会亏烂。所以我到现在会觉得说，随着越了解这个市场， 我根本就不觉得我自己有专业投资人的感觉，越来越没有。
对，这里我也想回应一下，就是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大家也不要应该是说，我觉得现金流有多出来持续的收入、稳定的收入这一件事，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其实你在市场久了就会知道说啊，没有天天过年的，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会赚到，但是赔的时候，如果你心里知道说哎，我下个月或接下来几个月我的现金流是持续稳定的进来，其实你的心就会更安，就不会想要说啊，我要一定要报酬率多高。对，所以我自己对这一点我还蛮重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是以买房收租为主，然后又同时又在上班，所以等于是说我有两个算是被动收入这样在做，我就自己比较不会急躁，心里比较安。那摩尔大你怎么看这种状况？
哦，对，就像谢大讲的，我觉得就是你的心态很重要。其实有时候嘴巴上都说没关系，只是自己心里自己清楚。那我会觉得我跟谢大姐有点类似的心态，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在工作，那我会觉得每个月有一个你固定的收入，就跟现在很多高配息的月月配一样，比如说一月配、三月配，然后你去买买了那么多之后，为什么其实很多人的心态就是像这样子，我每个月给自己加薪。那像之前辉哥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聊到，就是说你其实也可以善用工具帮助自己加薪，但有些时候如果是这种很没有想要多花心在投资上面，他可能就会说啊，我就买了就好，我就是怕麻烦。所以说那我对我自己来说，像或许买高股息 ETF 是一个懒人方式，就是像 收租也是一个方式。那当然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好好的发挥你的所长，然后去贡献你的时间换取薪水，这也是一个被动收入的来源。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蛮重要啦，因为让自己的心稳下来，然后不要恐慌，那这样就算遇到空头市场你也比较能够熬过去啊。
对，没有错，因为我自己之后还是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因为很早期的时候刚开始进市场，我会觉得说哦，我可能一天要赚多少多少我才能够达到专职，或是才能够台专达到就是时间自由、财富自由。但随着一段时间过去，我会觉得是我们可能要到达一个一定的，比如说哦，我可能想要有房子哦，那我要一个房地产哦，我可能要有一定的资金哦，比如说可能是100到200万美金或者三五千万的自由现金哦，甚至是我被动收入，我可能要达到慢慢达到这些条件，我才能够觉得说哦，那我可以不要现在的工作，或是我可以让我的时间更多哦。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目标，因为像也有一些大神他们是无欲无求嘛，那他可能的财富自由的现金流的 base 就很低，他可能只要一两千万、哦、就可以让自己财富自由。
一两千真的有点少啊，不太
够用。没有，不一定，这个真的每个人不一定，我们绝对尊重每个人的这个策略。那我自己是比较贪心的人、啊、然后所以我会觉得一两千可能没有办法、哦、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要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这个也是我现在还在公司上班的原因之一。对，
好，那接下来想请教摩尔大，就是你觉得你的投资策略是属于哪一种门派，或是你的投资做法核心是什么？
哦，投资门派的话，一开始比较偏向技术面，但是后来技术面会发现、哦、maybe 可能比如说什么等幅测量啊或什么的
我也年轻过，
有没有？对，年轻过，讲这个然后就是一个共同语言，像等幅测量通常看不好的公司可能真的会很准，就一达到哦，它就下来了，但是看好的公司、哦、就常常卖飞，比如说哎，等幅涨到10块钱、哦、就比如说像我以前买过世纪钢、哦、14块买的，涨到20-30块，我觉得哎，等幅满足了，到了，然后就一路看它从14块涨到100块，就觉得哇，怎么会涨那么多、哦、那后来就是很多卖飞的经验之后会告诉我，那我应该要去好好的往产业发展，因为这个产业为什么可以让大家把资金把它摆进来，好，本来一间十几块的公司，为什么他凭什么？像现在世纪钢应该200块了，为什么他可以涨10倍，而且好像还没涨完、哦、所以慢慢从技术面、哦、然后到了其实我一开始是从看公司花边新闻，我很喜欢看那种什么来圈圈经理就什么婚外情之类的，然后再去研究公司对，慢慢研究，慢慢认识这家公司、哦、所以其实后来会慢慢从技术面转到了产业面去、哦、产业跟基本面的分析去走。
哦，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聊到辉哥嘛，就是我上次其实有采访他，他是一个很专职的，就是在券商自营部操盘的操盘手。那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就是技术分析啊、盘感啊、短线冲来冲去的。那当然也有赚到钱，但是在某一天他一次赔了6000万，然后呢他就被吓到，那他就去。那段时间他就开始反思说，哎，自己的投资策略是不是要这样持续做下去，然后他就去采访，也不是说采访，就去跟他身边资产比他规模大可能好几倍的前辈或朋友们请教。那他就发现说，其实这些人其实跟他进入市场的时间差不多，但是为什么后来自己的资产会差异那么大。那所以他就跟他们学习之后，就会像摩尔大说的，他最后也是转成说，就是以产业分析的基本面为主，然后就是看好一个产业，就会把资金比较多部分的放在这个产业上，然后长期去持有它，这样生活也会过得比较轻松自在了。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可以这样冲来冲去的，但是那个年纪大，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会发现，好像眼睛快开始看不太清楚了。
真的，眼睛会跟不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像因为我主要大部分时间是在上班为主，那比较少，就是偶尔可能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就是工作转换的时候。那时候当然也有想尝试要去 ，maybe 说你做专注是盯盘也好。后来发现好累哦，就是报价跳动是一回事，但是自己跟不跟得上又是一回事。因为我有听辉哥说他的手速还是可以的，那我没有这个办法，我也不会去学那种什么程式单啊那种的。所以其实对一般人来说，如果你的 设备或是你的反应啊，跟你的那些系统没有很好的话，其实你要能够马上跟那种专业投资人去竞争，或者他们你要跟他们军备竞赛，其实是相对不容易的。
其实真的很难啊，因为我之前也有访问过杨叔，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哦，他是有听过
做高频交易，然后一般大家以为高频就是把签专线啊，然后设在交易所旁边附近啊。结果他不是，他是把他的程式写在晶片里面，从硬体就开始变快速了。
哇哦！
所以你说一般人你怎么去跟他竞争？
对，我听到写到晶片里面就觉得哇，这好像这是 AI 概念嘛。
对对，这已经到军备竞赛了。这个你一般人的速秒速，你网络或手速再怎么快，他从硬体最源头就处理掉了，你根本就赢不了他。
欸，对，这让我想到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快闪大对决，他就是其实在讲高频交易的故事。那其实后来他们因为美国很多券商，他们后来一个券商的策略就是我比不了快，我就是比慢，我就是用慢的方式，好，以那算什么以静制动嘛，去反制你。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投资人或许没有办法弄到这么顶级的设备跟顶级的速度，那其实不妨换一种角度，就是说，欸，慢是不是就是快？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思考。
对啊，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说，嗯，我还是做一个自己比较稳，然后比较有信心、长期持有的方式去做这个投资啊。那最后想请教，就是摩尔大，你平常会做哪些功课？
哦，平常的话，基本上因为现阶段我主要琢磨在财务，但因为台股很多的公司跟美国联动，那像现在来说，我们举例哦，现在的最热的是什么？最热其实就是 AI 股。我们刚刚谈到 AI 股，那再来呢 ？AI 股，我们通常我自己会衍生想，比如说 AI 会耗电嘛，哦，会耗电，那所以我们衍生了很多散热、储能这些东西，甚至是再生能源，哦，所以我会往这种大型的龙头股去找相关资料。然后呢，如果是台系公司就很好找，比如像 NVIDIA 就是老板是台湾人，那 SMCI 其实也是台湾公司。但如果是比如说像 Tesla 这种电动车之前很红，或是 Apple 这种，或是 Alphabet 这种比较美系的公司，你就比较不好找，那你就要去往台股的供应链去找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但就是说我会从美国一些龙头然后去往台湾的找。那如果台湾的公司，因为我比较琢磨在台股的话，你看它整个族群是不是有跟上，像我们刚刚讲到 AI， 那一开始其实是从散热开，一开始我记得是不是板卡散热那些的，哦，相关族群都会慢慢的起来，哦，那现在就已经烧到 AI 手机，哦，这个电源那个叫什么，连接线，哦，方面，就是它会一个族群一个族群带，哦，像 CCL 这些族群。所以其实一般的工作就是说，我现在比较不看技术分析的时候，我会比较看产业。那产业现在讲什么，哦，像现在甚至谈到了 AGI 的一个人工就是主动式生成的那个 AI 嘛，那所以说它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那我们就会看说那这个东西未来的潜力如何，发展性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比较常做的功课是，第一个我会看一些产业的新闻，那再来第二点就是台股比较特别的，因为台股它很容易被筹码影响，哦，那这个筹码包含我们所谓的外资，我们所谓的投信跟做很短的自营商，甚至是融资余额的散户。所以我会去看说外资的买卖，外资是一个大方向，它不会说，哦，如果你看到的外资是那种今天大买明天大卖的，那可能就是隔日冲外资，甚至是所谓的公司派的假外资，那这种外资我就比较忽略。那如果是那种连续性大买，像比如说很多大股票台积电啊或者联电那种连续性大买的股票，你就要去注意它的方向。那投信的话呢，哦，因为投信其实最近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应该说不可忽视的族群跟购买力，就是所谓的高股息月配的 ETF， 哦，现在很多，
这样 ETF 的规模都超级无敌大。
对，没有错，而且现在很多出逃就贼，哦，什么，欸，什么高科技又什么生技，然后又什么高配型，就很多，他可以想到很多的那叫什么商品名称，然后去包装，然后但是成分可能 maybe 一样，或许你说高配型跟科技，哦，跟什么高科技之类的，那可能搞不好里面三档都有联发科，那对联发科的被动买盘就更重了。那这些都还不包含有一些部分的主动投资基金，比如说什么统一黑马啊、大三元那种的基金，野村这些基金去主动买，所以投信的动向也是很重要的。那投信比较喜欢结账在每一季的，我通常觉得都是比如说三月结账，可能二月份就布局好要拉抬了，所以其实都会在前一个月特别去留意说，欸，投信最近又买什么股票。好，哦，像最近上柜吧，有一只 有一只公司它非常的涨很凶，那叫做梁伟，它可能就是投信很积极的去买，那就是说会掌握这些的筹码面跟产业面的方向为主。
好，非常精彩。那最后 一题想请教摩尔大，就是如果给年轻的自己或是新手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哦，我自己的话，我给自己，因为我其实在五六年前有大翻车过一次，我就是融资 all in 一档股票，然后被 all 到断头。
哇，那很痛欸。
对对对，就是这个赔蛮多，那时候接近破产状态，就是因为不仅是原本亏，而且就是维持到不行了，然后最后被断掉，所以那时候是有负债的。
哇，
对，那就是说，那但是那时候那个消息也是一个我很信任的朋友跟我讲，这只股票比如说这只股票会到多少多少，你就很有信心，就一直压到最后股价崩了，然后人也不，就是通常都是这样子，你听了消息你会想知道后续，你会追，那我去问他，当然人家可能也压了很痛苦，他就 不想讲。哦，那我后来就意识到说，就是这件事情之后我意识到说，其实最可怕的就是往往就是你过度相信人，然后你去过度的重压。哦，所以我会觉得给这件就是给年轻自己的建议，就是你多相信自己一点吧。好，哦，像我觉得你相信自己的研究或是相信自己的分析，然后跟自己有风控评估的控管，哦，不会脑冲，不会压太多的时候，你反而是赚钱的。哦，那人生其实投资的路很长，但投资要怎么样慢慢的变大，其实你必须要减少，哦，大赔或是甚至整个翻车的机会。哦，如果我没有翻那一两次车，哦，可能资产会累积的更快或更顺利。
对，这是必经之路啦，但是不一定要人人都重复走一次，因为真的太痛了。我也翻车过。对，
或者是说你可以翻，但你要翻就尽早翻，就是你不要
等，哦，就是资本小的时候翻，不要等资本 很大的时候翻，那太痛了。
对，因为可能几百，就是对我来说，啊，可能几百万，虽然不到千，但是就已经很多。那如果我能够二三十万一开始的时候就重压翻车，会不会那就是一个更好的经验，就告诉我以后真的不能这样翻，好痛好痛哦，这种感觉。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深刻的教训。那这个也是其实有时候有些路就是要自己走过啦，只是我觉得你讲的蛮好，就是最好是在资金小的时候痛过，不要等大资金啦，因为那真的要翻身的难度就更高了。
对，没有错，就像就是其实这一点哦，这点其实也是我带我入股票的师傅有跟我说过，就是我最担心你就是重压然后大赔，但是因为从以前小资金的时候都做得很顺很顺都上来了，我想说那怎么可能，就是说就算大赔我一定会想说，比如说我压了500万然后开杠杆快到可能1000万之后，我想那我只要赔掉100万200万我一定收手。
对对，
但是实际上你真的很投入进去的时候，你发现你是刹不了车的。好，你可能今天跌停了，哇，少掉了100，你想说啊明天没事明天没事，然后再跌就想啊第二支了，第三支一定不会，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然后把钱变不见的。
对，通常都是连续跌停，你根本有时候是出不掉，或是来不及，心里无法接受，反应不过来了。
对，或者是他一反弹，你又抱持期望了，因为说，这个我被洗完了，我要大涨了，然后
完全能体会你的心情。对，
就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可能是一般投资人在慢慢的累积之中，我觉得很容易遇到的，因为大家都很希望，我说真的，大家都很希望，渴望啦，我不确定，我可能我周遭的人都这样子对我期待，就是他们都希望从我这边问到什么内幕消息，或是有没有四个数字的名牌。
对对对。
但其实一开始我都会很乐于分享，后来我会发现我不要讲太多比较好，因为变成说我讲了可能是害你，因为你买了赚钱，你会你买太少，那你买了赔钱，你会觉得说我怎么会害你赔钱？哦，其实这就变成说，真的是自己的，如果真的自己有兴趣，慢慢的你去慢慢的研究讨论，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研究的东西往往比你去伸手拿到的东西去更有价值，而且更能让你获利。
好，非常谢谢摩尔大今天的分享。那下一集我们来跟摩尔大聊聊他看好哪些产业，以及就是房地产，我也想听听看你的经验分享。那今天的就到这边，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中回复你们。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
谢谢，拜拜拜拜。